我来怎么讲他呢？黑聊兄弟，那我们现在的影片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一个礼拜或多了几天来使用这个 iPhone 14之后的心得。那其实在今年呢，这一台 iPhone 14跟14 Plus 这个定位的手机，它是14这一款先出来，那 Plus 那一款会在10月初的时候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关于那一台可能会比较针对续航力部分一些测试跟评测哦。可是其实其他的部分，任何的部分，我们大致上啊，相机啊，它荧幕表现啊，什么这些等等，其实你看这支影片片也是可以作为参考。那就首先我们先要来讲的，还是在它的这个里面使用处理器跟效能的地方。然后那这个呢，其实在后来陆续有很多不一样的测试跟评测出来，那特别针对这个 A15 跟 A16 的处理器去做比对。那关于这些部分，我在 Podcast 里面有讲比较多，可是有观众还是希望我在这边解释一下。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今年这一次他们在14系列里面散热的设计做了一个很大的更新。那因为这样呢，你平常在跑分的时候，虽然说这一台的分数跑的是比 iPhone 14 Pro 跟 Pro Max 不好，但是在你长时间烧机啊，长时间玩手游的时候，它可以在一样的帧数维持比较久的时间不掉帧哦。所以他们说，以长期使用啊这些烧机的方式来讲的话，好像这个有改善散热的 A15 处理器，似乎是比 A16 的表现还要更好。但其实我认为呢，如果要这样比较的话，那应该会在两个处理器都是一样好散热的情况下而去做比较，才能真正知道说到底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面，两个处理器表现的差距会在哪里。那当然反过来讲啊，就代表说这个改善散热的满血版的 A15 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的好。那其实关于处理器的效能，我在很多支影片都讲过了。现在这个时代，你一般人使用下，你其实不管是 A13 啊 A14 可能可以跳过，可是 A15 A16 来讲的话，你平常使用不太会感觉到一些明显的差别，它都是算效能过剩的这些情况下，所以你不管选择哪一支应该都不会错啦。但是其实我们讲回来，就是因为它也是使用像去年一样满血版的 A15 处理器，那单纯改善它散热上面的设计，还是很难不给人家一种在清库存的感觉。那又再讲回来，苹果的散热一直是被诟病非常非常久的一件事情，那这不只在 iPhone， 在很多的机型上面都有散热设计不佳的问题。那等到现在今年才做，而且在做的时候又没有四个机种都给满的情况下，感觉起来好像还是不太对。但这部分我就不再去多讲，因为我只讲说效能对现在大部分 99% 的人而言，不管用哪一代大致上都非常足够。好，那再来我们讲到它前面的萤幕的部分。那这一支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入门的版本，所以它前面也是只有用到 60Hz 的萤幕。那这个我也说过，对一般人而言是没有差别，可是对我这种长时间已经使用 120Hz 的萤幕的人，再换回来使用这一支哦，每天去用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差距。那首先是你在不管是使用它滑动萤幕啊，这些残影的视觉感都非常的明显。那如果说我要给它一个借口说因为它是中阶啊，或是入门的机种，所以才没有 120Hz 的话，那我们又看到别的阵营或其他的厂牌，其实不管是入门机种或是中阶机种，很多都有搭配到 120Hz 的萤幕，那甚至啊也给你到 90Hz 的萤幕。所以讲到现在2022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借口再给他说，因为是中阶机就可以去接受这样的规格。那当然也是同时除了清库存啊，或是刻意去切割它产品的定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借口。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的色彩表现，它的亮度什么都还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一点我对苹果萤幕的调校一直都是非常的称赞。那只要是你能接受的，你也感觉不出来差别的话，那其实也不太要去想这些规格的问题。 OK， 好，那继续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 Simple 抗蓝光简单贴。那我们这边呢要来进行一个抗蓝光的小测试。 Simple 的抗蓝光保护贴是采用纳米光合吸收技术，将叶黄素加入到保护贴里面，能够吸收有害的蓝光。那世界上大部分的抗蓝光保护贴都是采用反射的方式去抗蓝光，蓝光还是有可能反射到眼睛。那他们这边用抗蓝光雷射笔来测试后，就可以发现 Simple 的保护贴从蓝光变成了白光，因为蓝光的部分被吸收了。那相比一般所谓的抗蓝光保护贴，还是会反射出蓝光。那另外呢，根据厂商的测试，他们家的保护贴是专门滤掉有害的蓝光，那其中最毒的有害的蓝光是30纳米，可以滤掉将近 50%， 但是相对其他品牌抗蓝光的2到3倍。那这边补充一下，根据国际非电力辐射防护委员会 ICNIRP 所提供的蓝光危害加权函数，对人眼有害的蓝光波长区段落在420纳米到460纳米之间，那 430会最毒。那使用几天下来呢，它也没有造成我的视觉上什么不舒服啊，那色偏的问题，这个是我现在最担心的。那目前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出来差异，那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平常在做内容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荧幕的颜色跑掉。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讲说，哎，苹果开启这个夜览模式会完全关掉蓝光这个功能后，那其实我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我影片如果在那边看啊，内容在那边做的话，颜色完全跑掉，那其实对我们困扰是会蛮大的。那其实也是因为呢，它里面有叶黄素的吸收技术，所以荧幕也比较不会有色偏的问题啦。那其实我也实际把我贴上14 Pro Max 的这个过程有拍摄下来，那相比先前13 Pro Max 其实就是一样张贴的体验，那它这个贴膜神器算是非常的容易上手好贴，然后整个贴的过程也是不到一两分钟，然后也没有任何气泡啊或是入尘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部分呢，他们贴膜神器算做得还不错哦。那我这边也会提供苹果贴的专属折扣码放在下面资讯栏的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折扣码，然后去得到最好的优惠。好，那再来我们讲续航力。那这点我觉得有点比较难判断，因为首先现在 iOS 16其实还是算极度的不稳定，即使是在我的14 Pro Max 上面，我都有时候可以一天得到非常好的续航力，隔一天也没有特别不一样的使用情况下，可续航力会有很大的差距。那14相对来说呢，它没有水显萤幕，在这个部分可以省电，但是它也没有自适应率可以自己调整啊，不同刷新率的这些萤幕，所以在这个部分有些使用情况又会比较耗电。那我的预想会是说，可能选这支机种的人一开始就不是从旗舰机种升级上来，或是本来就不是旗舰机种的用户，那所以我们相比先前13或12的话，那它就会比13稍微好一点。那对比这个最差的12或是最会发热的12来讲的话，你升上来这次它的续航力的感觉会非常有感的提升。但是据苹果自己的说法，这次在14全系列的机种续航之王应该会是那支14 Plus， 那这个我们要等到它真的上市之后，我们再实际来测试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实际使用上的比对啦，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 OK， 好，那再我们就来讲后面相机的部分。那上次我们其实有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对，那我上次就比较快速的先跳到这些夜拍啊，或者在暗处拍摄这些情况下，那我们这次会再做更多不同情况照片，那甚至是很多人要求在户外啊阳光好的时候拍摄的照片的一些比对。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应该可能是同样规格的这个主镜头，那特别大家都很想知道到底跟13 Pro 的这个比较，因为其实这两支现在价格非常的接近啦。 OK， 那我们上次比较的很多室内的光源，然后那这次来拍多一点户外的照片，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户外它的差距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小，那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相比上次在室内啊还有夜拍的方式来说呢，在户外我们就看不大出来它的这个颜色调角的差别，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啦。我们先来举例看一下这个超广角，那毕竟13 Pro 的超广角是好一个世代啦，所以呢非常的清楚，你在边角的地方即使是在室外阳光好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细节的差异，但你真的需要很仔细的去看才看得出来。你看这些边角啊，这些纹路啊，这些对比，那这些部分我的判断其实就不光光只是它这个演算法对对比的调角，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到底有没有真的拍到，其实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演算法算得出来的。那如果在夜拍啊光源不好的时候，这个差距有稍微缩小一点，因为如果都是糊的，那到底有没有拍到细节，它其实都还会是糊的，所以都差不多的模糊啦，所以在这个部分差距会稍微的小一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主镜头的地方，那我们的了解是基本上13 Pro Max 和14的主镜头用的应该是同一颗，有一些照片的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拍摄上的时间差或是拍摄的角度有一些些许的差距，那有一点成像的差距，但是我们仔细看其实它真的算非常的相似。那有些时候好像你可以看到它14的对比稍微强那么一点点，那这个或许就是在演算法上面有做一点调角，但是真的算是小到可以忽略。如果你一个照片要放大5倍10倍才看得出这些小差距的话，那你一般在分享啊在社群上面贴的时候根本不会看得出来。那其实非常多的样张，我如果今天对调它的位置，然后不要跟你讲哦，到底是哪张拍出来的，你或许根本也猜不出来，或许你也以为是同一台手机同一个镜头所拍摄出来的。那这个是我自己即使是在电脑上面放大检视也是得到这样的结果。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想法哦。所以针对主镜头的话，其实大致上可以忽略它的差距。那在夜拍的部分呢，主镜头其实 就是在我们拍摄上面，它的秒数稍微减少了那么一点点，可是这也是非常的些微。那有些时候呢，我甚至感觉不太出来它的差距。那这个可能就跟现场光源的判断、演算法怎么去算说，应该要多长的时间去拍，可能也有差距啦。但是呢，在夜拍的部分，你还是可以看到说，14它的演算法是算的稍微比较冷调一点。那这个很有趣，其实14是这样，可是14 Pro 就没有。那再来呢，我们就来比无法取代的长焦镜头。那这个呢，14它就是没有办法，那数位变焦三倍还是惨不忍睹，少一颗就是少一颗齁。那这部分可能也不用放大，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差距啦。那如果你会用到长焦镜的话，就不要考虑 iPhone 14。那微距摄影呢，也是另外一个不推荐 iPhone 14的理由，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那微距因为所使用的是超广角镜头所去裁切的，所以在14上面，它这一颗两个世代旧的又不能对焦的超广角，自然就不支援微距的功能。那这个呢，我觉得相对如果我们讲14 Pro 好了，它有一个算是虚拟的两倍变焦，它用主镜头去裁切去保留那个画素。那如果你是喜欢拍近一点实物的话，在14 Pro 上面还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解决去避免，但是14上面如果你要近拍实物，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 OK， 那再来就是讲录影的地方。那上次我们有提到啊，当然在14对比13 Pro 上面，14多了这个 4K 的电极模式啊，还有运动录影模式。但是很有趣的，我发现观众留言中我看到很少人使用电极模式，那这个大家就参考一下。如果你有使用电影机模式的话，那就是 4K 跟 HD 的差别。但是我们就来讲这个运动模式的地方。那运动模式的话，我们这次就来比对跟13 Pro 的一般摄影来比较的话，那运动模式你看它其实会做裁切啦。那我们一般的走路情况下，你看13 Pro 即使用主镜头的表现也是非常棒。那在14上面，因为它会先跳到超广角再去裁切，那如果你也要用使用主镜头的方式再开启运动模式的话，其实裁切会更多。那所以你看到如果即使在不裁切主镜头的情况下，在13 Pro 的表现都那么好，那就让你去想想哦，可能只有些情况你真的确定你在拍摄这个当下真的会晃动很大、步伐很大的情况下，你才可能需要去开到这个运动模式。不然的话，当然还是用主镜头不裁切的状况下，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 4K 的影片。那这个也可以大家参考一下，到底这个运动模式是不是你会用得到。那其实呢，我认为在这一次这个入门的机种里面，可能真的最大的亮点应该是在14 Plus 那一支，因为不只是第一次有这个大尺寸的入门级手机，那另外在续航上面，苹果自己也标榜那一支会是最好的一支。那我们就来想想嘛，很多想要买这种大萤幕手机的人，可能是对影片观看的需求比较大，或是对长期玩手游的需求比较大，那或是单纯就是想要有大一点的萤幕方便观看使用，然后同时有很好的续航。那其他的部分像是 120Hz 啊，相机多的一颗镜头，或是它的规格等级，那它的水景萤幕啊，动态岛什么等等，或许对这些人根本就不太重要。那再来讲到我们刚提到这个散热设计的地方，理论上啦，在先前的机型就是这样，越大台的机型，如果它在一样规格跟设计的情况下，机型越大，它的散热就会再更好。那我们刚提到在14上面，因为这个散热设计所得到的一些效能上面的优势，理论上或许在14 Plus 可以得到更好的效能表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买这支手机可能是要长期来烧机啊，来玩一些重度手游的人来说，或许那支的表现就会是更好。那同时拥有更好的续航下，或许14 Plus 会是一支比较对得起它的价位的一个机种。那所以如果那一些部分是你真的这一次升级手机很在意的地方的话，那或许再等个几天，等我们实际上手那支14 Plus 再来做一些实际测试跟比对，那甚至也跟14跟14 Pro Max 来做一下比对。那如果我们到时候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话，那你又不在意我们刚提到那些 Pro 系列附加出来的功能的话，那可能今年14 Plus 就会是玩手游和追剧哦，长续航效能的一个首选哦。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